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晚上好！您现在收听、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10月18号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节目，我是张佩芝，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主持今天的讨论。台湾国民党10月17号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党代表人数1607人，出席人数981人，最后以812票举手表决通过，正式废止总统候选人洪秀柱的提名案。洪秀柱表示，党可以抛弃他，但是他绝对不会弃党而去。与此同时，国民党主席新北市长朱立伦被征召成为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朱立伦表示对洪秀柱致上最高的歉意，他说距离总统和立委大选只剩下3个月，国民党选情空前低迷，必须调整步伐，重新出发。换柱行动对国民党内部团结造成什么样的冲击？柱下朱胜是否能够帮助缩短蓝绿差距呢？与此同时，第四次两岸事务首长会议下张会在广州召开，陆委会主委夏立言和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强调九二共识的重要性。此次会议是马英九任内最后一次两岸官方互动，此次会议有何成果？这样的互访机制未来是否成为绝响？我们今天请到两位来宾就这两个热点话题和我们进行讨论。今天和我一起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您好。
佩芝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佩芝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佩芝刚刚已经为我们已经预告过了今天在海峡论坛当中要讨论的两个话题，那上半场我们要讨论的是国民党的换柱行动成真了，下半场呢我们则是要讨论下张二会，那么究竟是成果如何，要怎么来评估。首先由我来介绍今天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来宾。那么今天为大家所请到的呢，是对于台湾内部政情以及两岸交流都颇有研究的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李华球李先生到节目当中。李先生您好。
大家好，
感谢李华球先生再次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佩芝我们介绍今晚在华府参与节目的来宾。
好，谢谢博弈，也欢迎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李华球先生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很高兴请到大华府地区洪秀柱后援会的总干事沈彤先生来参加我们的讨论。沈彤先生您好。
佩芝你好，博弈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节目进行当中，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请拨打美国之音的免付费热线电话，向来宾提出问题或发表您的看法。在中国大陆的听众朋友请拨打4001200551，在台湾的朋友请拨打00801481480。那么沈彤先生，我们现在就开始今天的讨论。那么这个您是大华府洪秀柱后援会的总干事，现在柱下柱上您一定百感交集，可不可以请您跟我们谈谈您有什么样的感想？
好的，您说这个百感交集啊，形容词一点都没错啊。不过首先我要感谢朱主席啊，为什么呢？如果不是他当初在5个多月以前的确战未战犹豫不决，以及这个就是算计太多的话，我们也没有办法发现洪秀柱这块玉啊。我要这么讲的意思是说，你想想看，当初你们搭马英九顺风车的时候，这些国民党的 A 咖一个个功成名就啊，然后占尽了所有的利益，在国民党最艰困的时候，没有一个大男人愿意出来承担这个责任，因为他们的算计就是会输，为什么是我选呢？让别人来输。这个时候一个小女子洪秀柱挺身而出，担负了这个重任。结果呢，你们看她房专民调是46.2，那个高空飞过，又看到 TVBS 在第一次做民调是41，红蔡英文只有38，这个时候他们才开始后悔了。所以换柱，我觉得我们不是讲什么阴谋论的，我觉得以政治利益以及台湾这种国民党这种酱缸文化以及他们彼此算计的这个结果来看呢，我觉得他们很早就在酝酿了。这个是有联合报的一篇文章作为依据的啊，一个联合笔记，一个林兴辉先生所写的，跟我的看法几乎是完全相同的，不是我个人发明。所以在这个百感交集之中呢，我相信呢，洪秀柱他退了之后，他留下一个非常漂亮的背影，而且他立下了他道德勇气，而且他就刚您刚才讲的，他绝不背弃这个党，他继续在台湾政坛不只是为国民党奋斗了，而是为整个台湾政坛带来一股清新的这个气息啊。 整个翻转台湾政坛，让这个民粹什么都消失，这样子我觉得在为台湾的未来才会有希望，国民党也才会有希望。
那么沈彤先生，那么原本我们在上礼拜就看到很多人听到这个洪秀柱可能会被废止提名案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听到很多消息，就是说很多国民党人感到非常的愤怒。那么可不可以请您跟我们谈谈，在大华府地区的这个国民党员对这整件事情是怎么看的？
国民党员有两种，有一种是想要往上爬的，比如他想争取海外党代表，或者得到这个朱主席关爱的眼神的，那他当然一定会转向去挺朱啊。而且下个礼拜上有一个什么座谈会啊，就是要希望大家都去，哎，你们赶快变，我们挺朱有几个这个在国民党在海外的党部的重要角色了。那另外有一种就是，我不 care 啊，我觉得这一次我要替这个朱姐出一口气，我要回去投个废票，这是也有，所以是，但是到底哪个人多哪个人少，我们没有办法统计，我们听到两种不同的声音就是了。
对，好，那我们就是请问一下这个在中广新闻网演播室的中华战略学会的研究员李华秋先生，李华秋先生，请问一下，现在呢您的看法是为什么国民党现在要住下朱上呢？
那么昨天从中午的2点钟到下午大概5点半，3个多小时这一次的这个遴选会，那整体的氛围看起来啊，我用8个字来形容：沉重、感动、激励、团结。那么在这个时候，朱主席那么特别提到，朱立伦主席特别提到，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把洪秀柱换下来？那么大概是两个原因，一个就是，那么从全大会通过7月19号通过这个洪秀柱副院长的这一个提名之后呢，一直到目前为止，民调持续都在下滑，那么同时下滑的这个速度也算快。目前的话，在到昨天为止，大概民调大约都在13%到18%左右。当然这个也不全然是洪秀柱女士的这个责任，国民党当然也要负起相当程度的这个浮选不利的这个责任，这个我们都不讳言。那么第二个理由的话就是说，那么洪秀柱的这个两岸的这个论述国民党是用说背离这个民意，那么背离党的这个政纲，那我个人倒不认为有这么严重。但是呢，洪秀柱一开始提出了这个一中同表，乃至于说没有不能够说中华民国，甚至于到后来说两岸也许可以签署这个两岸的和平协定等等，这3个两岸的论述，事实上在台湾来讲的话，引起了许多的这个台湾民众议论纷纷，许多人感到忧心，但是支持的人也是有，但是整体来看，洪秀柱的这个两岸的这三个论述基本上来讲反对人是比较许多的。但是呢，我也不认为说他的这个论述就完全都不对，毕竟呢，他也有一定程度的相关的幕僚给他提供非常有建设的这一些意见。但整体来讲的话，是让许多的台湾民众比较不放心。因此基于大概这两个原因，所以呢在昨天做出了相当沉重，也让我们感到都非常不舍的这样的一个心情。我自己也是国民党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的这个特约研究员我也有20-30年的这个党名，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坦白讲，我个人对于朱主席的这几个月的努力，我也感到非常的不舍。我昨天看了这个节目，看了3个多小时，我个人对他的这个发表的这个演说，我是非常感动的。当然他有一些论调我不尽然完全同意，但起码他的这个演说是让我有所感动。那朱主席的这个演说当中也提了有3个核心价值，第一个勤政爱民，第二个民主法治，第3个两岸和平。基本上这3个呢都有抓住台湾人民的心，也就是简单来讲，打了内政牌，打了民主法治牌，打了两岸牌。那这3个重要的这个牌打下去之后，可不可能在 这三个月当中起到比较有大的这个进展，目前不得而知。但是最起码在这个比较大家沉重、感觉到比较低落的这个情绪的当中，提出这三个核心呢，我想能够呢，再快速的能够揪起泛蓝阵营的这个心呢，这是我们一切的期待。
啊，谢谢李华球先生。那我们请教一下这个沈彤先生，洪秀柱的两岸政策引发了很大的争议，很多人把它叫做是极统派，可不可以请您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
好的，这个我觉得洪秀柱犯的最大的错误其实是没有跟党中央协调好。如果你要提一个有别于九二共识的一个论述，比如说一中统表，它其实是九二共识的进化版，就是说要在宪法的架构下，我们要以签订两岸和平协定来确保我们能够维持现状，这是我自己的看法。但是如果你提出一个新的论述，不管它正当性有多少，你沟通不良，你为什么不跟党中央先说我要这么说，你们觉得怎么样？就是当初我想在他被提名之后，或者房专民调过了之后，多多少少也有点被 care the way， 就是觉得自己好像什么都可以做啊，这个是他犯的战略上最大的一个错误，我们绝不讳言的，因为他毕竟是一个选举的素人，在总统大选方面了，在大型选举方面。但是呢，我刚刚重复李华球先生讲的，就是说他的论述其实并没有什么大错的啊，但是为什么你们国民党最后不挺他，跟着民进党一起的，不能说抹红了，打压他，甚至有很多立法委员上扣印上这个政论节目说，他如果不改他一中统表，我们就不服选啊！以这种态度，我从来没有看过任何一个民主国家，你提名那个总统候选人，你们是这样对付他的，真是大开眼界。我们在美国待久了，从来没见过这种事情啊！所以说，我的感觉上是说呢，他是犯了错，但是犯错是可以弥补的。刚刚提到李华球先生提到民调，你想想看，蔡英文那时候跟他的民调，蔡英文从来没有超过50%，就40%几盘旋，而洪秀柱是因为他不表态的人越来越多，他下滑是不表态越来越多，因为你们国民党不挺，我们中间选民浅蓝为什么要挺这个候选人？虽然他倾于不表态，朱立伦上来了，表态的人自然会多，因为他知道朱立伦大概不会被换掉了啊。而且你炒了换柱炒了三个多月，任何人都受不了。这三个多月以来，所有台湾政论节目也好，报纸讨论的几乎都是什么时候把他换下来？你说这个选战怎么打？而且国民党从来没有替他辩护过。
是那么最后这个洪秀柱提出了这个终极统一论，引发了很大的争议，而且朱立伦说这背离这个国民党的这个主张，您是怎么看？他是这样子的想法，您是怎么看的呢？
他提终极统一论，他说是宪法主张终极统一，谢长廷还提过宪法一中了，没有什么差别，民进党有那么打他吗？那赖清德还喊了三声统，还台独，然后民进党全党力挺，所以我们是没有看过国民党选战是这么打的啊，我们是替他抱不平。大家要回头看这些种种的因果啊，就可以感觉到，而且宪法上所终极统一并没有什么大错，但是没错了，统一在台湾是一个肮脏的字眼，任何人一提就有问题，这也就是洪秀柱他本身在这种总统大选的经验方面的不足，而且他的幕僚也是要检讨的。如果我是他的幕僚，这两个字千万不能说，你也不能在台上说你是中国人，虽然我们都是中国人，你一说你也就完蛋了啊！这就是台湾的民粹现在已经起来，你一个人是没有办法抵抗的，你一定要拿到权力之后才能做改革。你现在喊改革，既得利益派当然害怕了，他要阻止你改革的。
好，那我们现在把时间交给博弈，请他继续主持今天的讨论。
好的，谢谢佩君。那么还是想继续的请教一下沈彤先生，就上个星期我们请刘平先生来的时候，他说这个那时候已经国民党的酝酿换柱，他说侨界那个时候挺住的这个侨胞们感到这个义愤填膺啊，甚至有很多人说这个已经这个政治现金给这个洪秀柱的。那么如果说现在换了这个朱立伦的话，我未必支持朱立伦，那么这个 方面可能会有一些纠纷，那不知道这方面的事情目前在挺住后援会这边是不是有所解决。另外就是说对于朱主席这一次，他先前一直讲说他要做好做满新北市长，但是终究还是以代职参选的方式把洪秀柱给换下来，把朱主让他自己正面的来迎战蔡英文。不知道现在条件就算不请洪秀柱而不太满意朱主席的，是不是也会就是干脆把支持洪秀柱的力量转向朱主席呢？您的可以请这个沈同先我们综合分析一下。
好的，首先我谈一下这个就是所谓的政治现金的问题啊。根据这个台湾内政部的讲法呢，就是政治现金必须要交回内政部啊。那这边的侨胞，如果你捐了大概500-1000的，当然心有不平了，想要要回来，但是要不回来了。我们这个后援会也买了大概2000多块的挺住日历桌历啊，这里面有大概1000多块也是捐给洪秀柱的。但是这些捐钱的事情其实是很小的。至于朱立伦的问题呢，他这个就是说毁诺然后参选，当然刚才他自己说的话，以及李华球先生也替他辩白了，是因为实在哎呀你的民调太低了，我们不要输得太惨，我们希望起码立法委员。其实朱主席现在的态度还是错的啊，他好像觉得总统大选还是不能赢，但是我们立法委员要拉几席，有这样选的吗？你就是为了拉几席立法委员啊，然后你就换，做这么大的一个毁诺，然后做这个国民党有史以来从没有发生的把自己候选人换掉的这种行动。国民党在1/4席次的时候也是什么事都没做成，那你跟你三席的台联党团有什么不一样？所以你多个几席又能怎么样呢？所以这个话又提到说，哦，如果不到1/3不到1/4，他们会改宪改成台独的宪法，会吗？美国难道不会出手吗？还有台湾老百姓答应吗？这些都是废话，我觉得胡扯的。
好的，谢谢沈同先生。那么回到台北，我们想请教李华球先生，就刚这个沈同先生讲说了，昨天这个朱主席在获得这个这个提名的时候呢，就是获得征召，那么他在这个演讲中的时候也说了，这个不能让民进党一党独大，没有看过这样的民主。但是如此的话，就像沈同先生刚刚所分析的，好像朱立伦出来他只是为了想要拉抬国民党在立委方面的选情，但是事实上总统这部分可能还是愈振乏力的，那不知道您怎么看。另外就是，但是这个朱主席他在这个这个致辞的时候，他还是说了希望能够跟蔡英文来辩论这个维持现状的国家路线。那您怎么看民进党会怎么接这个招？
是，那么坊间呢，或者是媒体都有许多的报道说，那么这一次朱立伦啊获得征召，主要是为了要拉抬这个立委。当然了，拉抬立委的这个选情，当然是有很大的一部分这样的一个目的。但我个人呢不认同说他在总统这方面就完全放弃，我不认为，因为毕竟呢，虽然这个时间还有3个多月100天左右的时间，很短，但是呢。很多事情呢，其实以台湾的这个总统大选来讲，我们以陈水扁的2000年的那次例子来看，从来没有一个民调认为陈水扁会赢的，从来没有，包含当时民进党的这个内部的民调也不认为陈水扁有机会赢，可是呢，最后的票投出来，陈水扁是赢的，他当选，而且呢做了2任。所以说，从这个选举的这个变化的幅度啊，我到最后一天。票投出来是无法见真章，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的话，当然蔡主席呢这几年的努力，以及去年的这个1129的这个9合1的这个大选，国民党的这个惨败，从这几个事件来看的话，大部分的人都认为，那么这一次2016年的这个总统大选，国民党大概没机会了。那当然了，我们也顺应民意，同时也了解到整体形势的这个走向来看呢，虽然机会不大，但我认为呢，仍然不无努力的这个空间。也许 啊，有许多的这个变数，在未来的九十几天当中，会不会有其他大的变化都很难说。那么同时呢，有没有可能在未来的这三个月当中，朱主席提出更能够吸引台湾选民的这样子的一个政见出来，然后呢，能够扭转局势，这也都不无可能。至于您刚刚讲的说这个民进党这个会不会有没有什么样的这个看法？我认为啊，这一次的这个征召啊，当然对民进党来讲，他们也许觉得说这样的一个换柱的这个方式是不合乎啊整个台湾的这个民情的这个需求。但是呢，我昨天看到事实上啊，朱主席获得这个征召之后，泛绿的这个媒体也好，或者是民嘴也好，甚至于啊，昨天蔡英文在北部地区新北市排了四场的这一个造势的这一个候选人立委候选人的造势的这个晚会来看的话，我认为民进党其实是忧心朱立伦的这一个获得征召的通过，但至于他们忧心到什么程度我并不清楚，但我认为民进党是非常在乎这件事情。也就是说这个选情的这一个转变嘛，换柱的这一个转变会不会没有在民进党的这个预料当中，甚至于他的预料当中并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剧烈的这个转变。既然这样子的预料当中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势的话，那么这场选举会不会因为朱立伦后的征召之后会起到一定程度的变化？我想未来的这个两三个礼拜就会有更进一步清楚的这个选举的局势可以关心。
对，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佩芝。
好，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节目。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拨打免付费的热线电话向来宾提出问题或发表您对国民党换柱行动的看法。中国大陆听众观众请拨打1-400-1200-551，台湾的听众请拨打00801-148940。我们现在来接听电话，江苏王先生您好。
喂，听得到吗？
听得到，江苏王先生。
主持人你好，嘉宾你好。
你好。
我想说一下，作为一个大陆的民众来说，我想谈一下我对于这次选举的一个看法。
好。
我觉得现在2016年的选举，蔡英文我觉得越来越稳健，然后民进党越来越团结，然后我觉得国民党啊现在已经是黔驴技穷了。首先国民党不管是朱立伦上还是那个洪秀柱下去，没有任何帮助。因为我觉得他们只是空洞的谈什么两岸政策，我觉得他对于民生和经济来说，我觉得他比民进党还要外行，我感觉。而且我觉得他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他选择的就是和中国共产党同流合污嘛，所以我觉得他越来越像一个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附属党，而不是像台湾的一个独立的一个政党。所以如果这样的一个政党2016年选上了那个总统的话，我觉得这个是天理不容。而且我觉得除非台湾的那个选民啊真的是那个脑子发热，不然我觉得到底哪个政党更符合台湾的一个价值，我觉得他们应该不会看清楚。
好，谢谢您江苏王先生，等一下再请嘉宾来回答这个您的这个看法。我们来听听这个张化姚先生怎么说。张化姚先生你好。
我是张化姚先生。因为我个人认为啊，那个朱立伦要败下去了呀，因为我们民进党啊，我觉得有一个比较真的能看的能打的，我觉得那个比较好，比较有那个挑战性的政治的那个候选人出来，我就觉得替台湾人民高兴嘛。因为我个人也是有去做跟那个政策派出的，包括国民党啊、民进党这边，两边我都有给，就是说大概就是里面内容啊，也其实包括两岸的政策，然后就是包括里面包括从也有可能从。希望他如果中国是不是能够民主化，然后我们大概就是在中国中国能够释放出一些权力给我们，让我们参与这样就是一个机制在那边我的看法是这样。
好，谢谢姚先生您的这个看法。我们来听听这个山东彭先生怎么说的。山东彭先生你好。山东彭先生
你好。
你好，
主持人好。
你好。
哎，你好，我谈两个问题啊。台湾的这个局势啊，我也非常关心。从这个两岸的关系来讲，他们要打选，对不对？ 从这个洪秀柱啊，我看到他的演说演讲，到了选举的时候，他的思维很清晰，他的口才也很好，很是一个做总统的人才。一个女同志有这个能力是很不错的，口才相当好，没有稿子啊。
是。
那一个问题啊，我希望啊，这个台湾的选举啊，还是不要搞太多，管你是民进党、蔡英文也好，还是国民党，对不对？
是。
都不能搞，不能搞太多，搞太多啊，你们主持人的意思，中华民族的后代嘛。
是，好，谢谢您彭先生，我们了解您的意思了，谢谢。好，我们来听听台中姚先生的电话。台中姚先生你好。
大家好。
你好。
很快的一个礼拜又过去了，然后很快的一个三个月也很快的过去了。
嗯，
当时洪秀柱小姐说的她要抛砖引玉，结果这个她的目的也是达到了。然后昨日啊，第五昨日时啊，这个事事啊，要看明天我们该做什么事情。民进党啊，他的这一个选战策略啊，他是这个在那个七成选举的时候啊，他是使用了这个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啊，他那个准备了很久，然后目的就是要在这个2016年的时候选总统的时候使用，所以他那个不管是陈水扁或者是蔡英文，他就是啊要使国民党啊分裂，分裂的时候一就变成二分之一，然后三分之一跟二分之一啊，这个中间就有一点点这个。所以啊，这个台湾的选举啊，要靠第三的这个中间的这个不偏不倚啊，然后一心一德，然后让这个台湾的智慧啊，能够在选总统的时候，因为选总统只有选一个人，不是选一大批的人，所以这个一定要有道统、有传统，
好，
然后有这个正统才有办法的这个选举。
好，谢谢您，姚先生，您的这个评论，我们了解您的意思。我们来问一下沈彤先生，刚才我们有很多这个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有各式各样不同的看法。那么其中有一位第一位江苏王先生呢，他就觉得民进党是比较团结的，那么国民党是比较不注重这个民生跟经济这方面。您是怎么样的看法呢？
民进党比较团结，我是同意的啊。国民党因为个人算计太多，尤其所谓的 A 咖了，所以他们不团结，这也是大家看到的。朱立伦也讲我们国民党不团结，洪秀柱也讲我们国民党不团结。但是民进党在团结取得政权之后，再闹内讧，在各立山头再打个12扣出来了，未来说不定有24扣啊都会出来。这是民进党跟国民党不同，但是我不同意王先生说，这个国民党财经人才不如民进党。国民党的财经人才真人才济济，什么张家柱了、管中闵了，你一数就一箩筐，而且都是博士学位。民进党搞了现在十几二十年就是一个林权，弄来弄去就是一个林权。林权最近又弄个正所税，蔡英文把它推出来，结果被打得稀里哗啦的啊。所以就是说，听众观众我了解他们都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毕竟研究这个台湾政坛跟两岸很久了，希望听听我们的说法。
嗯，那么我想请问一下这个台北这个中广新闻网演播室里面的李华球先生，那么您觉得这个这样子这个洪秀柱的换柱这个行动对国民党内部的这个团结造成什么样的冲击呢？
是，那么洪秀柱这一次这个废止他的这个提名呢，的确造成这个国民党内部的这个冲击很大。那么民间的这个对于国民党的不团结更有更多的这个声音出来。但是呢，我认为在这个非常的这个时期啊，那么采取这样的一个措施，当然是一个非常非常痛苦的事情，也是一个很难做的决定。但毕竟为了这个国民党未来的这个生机，必然呢采取这样的一个措施，也是一个不得不然的选择。朱立伦呢也特别讲到不得不然一个选择。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的话，我想未来从这个换柱之后，未来国民党的这个选战的不是总是问，最重要的是就是团结。如果不能够团结的话，我想这一场选战大概就必输无疑。如果能够团结，能够使上心力的话，我想还有这一次。
嗯，谢谢李华秋先生，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观众朋友的电话。宁夏高先生你好，宁夏高先生请说。
你好，主持人好。
你好，
你好。我想，我是支持洪秀柱女士的。
嗯，
不能说抛砖引玉。洪秀柱女士不是砖，她本身就是一块美玉，我完全赞同她对两岸的这个观点啊。以前陈水扁搞那个文化台独和去中国化啊，大家都记得那个上吐下泻又连庄，什么杜振胜了庄那个谢志伟了什么的啊，搞这个文化台独和去中国化，那马英九主席了这个他又没有及时的拨乱反正，没有及时的纠正，现在这个恶果已经结出来了。啊，我想台湾有一些年轻人缺乏国家认同，缺乏身份认同，就是因为国民党在这个八年执政期间，他就没有有效的就是拨乱反正啊，做好这方面，做好青少年的这个工作，他们没有做到这一点啊。打选战肯定是打不过这个民进党，民进党是最善于煽动民粹的，尤其煽动那个小青年，傻不拉几不懂事的小青年，他们是最擅长于煽动的。从过去的黄色光碟两颗子弹，到这个黄俊英那个叫什么，走路工事件，他们是最擅长打选战的。现在就把年轻人，把一些十七八岁年轻人推到前面，你看这些这几年的
好，
啊、嗯，
好，谢
谢
您，宁夏高先生，我们了解您的意思啊。好，那我们来接听一下台北黄先生的电话。台北黄先生你好。
大家好，现在台湾的社会啊，总归一就是说哈、啊，百姓人永远是良心呐、啊。这些粮食就要把它拔掉，为什么？因为整个台湾的社会就是走向那个利益集团，都靠近那个利益集团了、啊。洪秀柱几个月来，他有没有去靠近那个不晓得那个财团，还有那些黄金财团？没有、哦，他就是那个人知道如何了，就好像土驴像一样的。
好，谢谢您。好，谢谢您，台北黄先生。好，我们来接听一下山东孔先生的电话。山东孔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你好。
我赞成换柱的原因，就像赞成国民党解除党禁报禁一样，识时务者为俊杰。国民党你是个党，在历史上，你对共产党的纵容，引起了中国大陆的灾难。当然国民党里呢有连战这样的苏共党魁，但连战毕竟是极少数国民党里的苏共党魁，国民党里连战这样的人多了，国民党也早就变成了苏共，早已解散了。我希望国民党不要计较这一时一地的得失，我知道西德毕竟统一了东德，我相信中华民国必定会统一中国。
好，
尊敬的国民党。
好，谢谢您，孔先生。我们来接听一下河北刘先生的电话。河北刘先生，你好。河北刘先生。
喂。
是，刘先生，请说。嗯。
我有一个问题请教一下咱们这个嘉宾啊。
好。
国民党，我看现在怎么会到了这种地步？但朱立伦说你是国民党党主席，你就早就应该带领国民党参选，你何必让洪秀柱出来自己给自己找麻烦？我看现在国民党啊，咱们中国清朝有一个末代皇帝，我看国民党啊，马英九这也到了那个末代总统的时候了，根本你们的一点杨委员长那个精神你们也没有啊，什么时候你们以党国利益为重着？关键就是私心严重。
好，谢谢您。
光算计自己这点小算盘。
好，谢谢您，刘先生，我们了解您的意思，我们就请嘉宾来谈谈，您有什么样的感想呢？孔先生。
这个我完全不同意，就是说国民党怎么样怎么样，或者、会亡党的，我完全不同意。我尤其洪秀柱出来之后，我觉得给国民党是打了一剂强心针啊。国民党这个当然有它的问题存在，哪个党没有啊？但是你只要知错能改，多几个洪秀柱在国民党里面，重振党魂啊，绝对可以奋起的。这是我对有些call in的不同意的地方。另外就是说有关这个他们说洪秀柱其实他们是赞成他的，我这个我同意，就是说 大家要看的是他的人格跟道德勇气，在选战方面犯了严重的错误，但是呢大家要欣赏的是他的人格跟道德，然后从这方面希望许多青年加入国民党，加入他，共同改革这个党，好不好？
那么这个李华秋刚先生刚才有提到这个问题呢，就是说我想请问谈谈您的这个想法，就是这个您觉得朱立伦上阵之后呢，蓝绿缩是否可以缩短他的这个差距，您对这样子是不是感到乐观？
我觉得蓝绿一定会缩短差距，朱立伦上来他的民调绝对比洪秀柱会好，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国民党都会挺他，洪秀柱那个时候在竞选的时候是国民党在扯后腿嘛，所以这个显而易见的啊，这个没有什么好辩驳的。那今天为他感到不平的时候，就是说他为什么他当候选人的时候你们不服选啊，你们扯后腿，你们一天到晚散布这个换柱的谣言。很多那个台湾的政论节目我们以为是那些名嘴在胡说八道，结果后来名嘴一直说国民党高层告诉我们这个，国民党高层我们都认为他们在胡说八道，可以绿营绿营在助选，现在发现原来是真的。所以当然朱立伦的民调会比洪秀柱高，因为你们因为他手上握有了所有的资源啊，钱财党产以及不分区立委提名的这种权利，那当然全党得力挺，还有很多人要得到他关爱的眼神，你说能不挺他吗？当然会高嘛，当然会比洪秀柱高，这显而易见的事情。对，
李华秋先生，根据刚才这个听众观众朋友的看法，您有什么样的意见？
是，刚才这个听众观众朋友对国民党有很多的指教，我们也都虚心接受。但是呢，有一点不同意的就是，这个河北的刘先生说这个马英九可能是末代的这个总统，其实在台湾政党轮替是非常之惨的。那么从李登辉第一次直选以来到现在来讲的话，那么民进党也执政过两次，换句话说，政党轮替在台湾已经形成一种模式了，就跟美国的这个民主党、共和党轮流执政这个可能性都是存在的。所以呢，不存在有没有什么所谓的末代皇帝，而最重要的我认为是台湾的这个民主价值如何继续保持下去，这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地方。
好，谢谢李华秋先生。那么有关国民党换柱风波的讨论我们就到这里先告一段落，海峡论坛的下半场要继续带您关注的是第四次两岸首长事务会议第二次下章会议在广州落幕，我们要请现场专家分析这次会议的成果。休息。